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主日的早晨，你又再次把我们弟兄姐妹召聚在一起。主要我们清早起来，我们要来亲近你，我们要来聆听你的话语。主要我们更是有福气，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我们能够来敬拜赞美你。主要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时候，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再次把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敬拜，使我们的祷告，使我们的祈求跟赞美，主啊，都是对着你而发的。主啊，使我们的口舌上的每一句话，主啊，都是在你的耳中是那悦耳的。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早上的这段时间分别为圣，为了要来亲近你。主，就求你真的是赏赐我们这些寻求你的人，让我们不单单这个身体健壮，我们灵里也饱足。谢谢耶稣，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
们。好，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保罗很义愤填膺，急急忙忙的要来申辩什么东西，对，就是怎么样说我是使徒，你们不得瞧不起我。对，这基本上就是他上个礼拜的这个这个他要讲的这个信息。他说我是使徒，好，然后呢他刚开始讲的时候，他对加拉太人有一个叹息，有一个这个恨铁不成钢，是在哪里啊？对了，说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离开了福音？那他当然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福音啦。好，有一个原因是怎么样？有人来搅扰他们，对不对？有人来搅扰他们。我们之前讲到说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他们从哪来的？
耶路撒冷。
哎，从耶路撒冷来的。耶路撒冷有什么呀？有什么特别值得的地方名产吗？
有很多
啊，有好多大使徒、名牧师，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某某堂的，好，对，我们是某某堂的，对，我们那个教会挺大的，所以呢，你们要对我们比较尊重一点。然后我告诉你，我们的教导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过来来怎么样？告诉这加太的弟兄姐妹，保罗讲的东西不够啊。好，你们要听我们的，我们还有这些。好，你们要就是跟我们一样，我们在耶路撒冷都是这样干的。好，这就是有人来搅扰他们。好了，那这个说实在的，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当然，我们基督徒不是要谦卑吗？
这个真理不合。
哦，跟真理不合，怎么个真跟真理不合法？
因为他还加上律法和割礼。
律法跟割礼，他没有说他还加上律法跟割礼。他如果说他不是说他还加上律法跟割礼，就说哎，你们这样子也蛮好的哈，你们要守这些律法也蛮好。他不是，他今天不是这个口气，他是说哦，耶稣，对啊，你信耶稣基督没错，但是哈，我们在那边我们还要这样子，我觉得你们要这样子，好，我们那边还要遵行摩西的律法啊，这些哦，不能够吃这个猪肉啊，不能够吃这个带血的哈，还要这个割礼啊哈。这些东西你们都要做了以后，这样子你们的得救怎么样才完全？这就是他们这些假教师所来的。然后呢，这些假教师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么样子大胆的来讲？你觉得他们根据是什么？只是因为我们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吗？一方面是，对不对？一方面他们根据说我们是从耶路撒冷来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保罗这个人他跟过耶稣吗？对不对？保罗这个人，以前还迫害基督徒，哎，他你看从来没听过说他是哪个神学院毕业的，是吧？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保罗你他这个使徒，他是什么使徒？他是不是假使徒来骗你们的？好，这就是他们对保罗的这个看法。所以呢，保罗到加拉太的时候，他特别声明说，我是使徒，我真的是使徒，而且呢，我这个使徒是怎么样？不是那个。对，不是耶路撒冷那些大使徒安利我的，是谁安利我的？是耶稣自己安利我的。哇，这个听起来，你听起来怎么样？因为有一个先知来，你们要听我的，因为我从上帝直接领受启示。你们会怎么样？
真的吗？
哈哈，对呀，真的吗？然后想说，那我们听听看吧。如果你真是先知的话，那一句话不准的话，可是要被石头打死的呢，是不是呢？我们是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想法来鉴别这个先知，所以呢，我们发现到什么？发现到说，我们今天怎么知道说这个人是从神差派的？ 我们是用他的道，对，我们是用神的道来去检验这个人。好，我们是这个样，所以我们自己要本身要怎么样？我们要清楚神的道。好，但是问题是现在保罗呢，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哦哦，他传的福音怎么样来见证他自己呢？因为别人现在说他传的福音不对，是不是？所以他现在先建立的是什么？先建立他使徒的权柄。所以他今天讲到说，我怎么样子？好，我是从耶稣基督这个直接蒙召的。然后他现在开始讲他福音的来源，因为他既然要讲他是使徒，他说他的话带有权柄，他的话就是滚过真理，那他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就这两个东西互为因果，你知道他是使徒，所以我们要听他的话，对不对？然后呢，是因为他的话，我们知道他是使徒。
咦，我儿子把我的笔拿走了，好，这
个，你看这个使徒。使徒的权柄，哎，写错。使徒的权柄跟他福音的正确，相辅相成呢。因为我们相信他是从神来的使徒，所以我们相信他的福音是从神来的，因为他的福音是从神来的，我们知道他是从神来的使徒。你看他相辅相成，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哇，这个保罗要做这样的论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好，他要怎么样的说他自己的是上帝差派的？他怎么样的说他自己的福音是正确的？好，这下子他就来讲了，他就从第十一节开始，他从第一章第十一节开始，一直讲到第二章。全部好，下个星期开通会跟我们交那个交通第二章，但是我基本上我已经把这个地方写下来了，写在我的讲义当中。但是你们会注意到说，哎，他怎么变得比较淡呢？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啰嗦，那是开通要讲，对吧？话带你，就是说你可以改，好，我们开通老师可以改。主要只是我自己，因为我觉得说他一整段嘛，我就把他整个思路哈写下来。好了，所以呢，一章十一节开始到二章二十一节，他是保罗，他为他自己来申论。好，他申论他使徒的权柄跟他所传福音的正确。好了，他先讲到说他的福音从哪里来的？他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直接启示来的。好，他先讲到说我呢，为什么我有这个使徒的权柄？因为我的福音是神启示给我的。好，他怎么样子说他？是神启示的，他就开始讲他蒙召得救的历史故事了。好，他先怎么样呢？他说呢，他这个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好了。我们从十一节，好，一章十一节，
新译本还是老版
都可以，都可以。你们要是读，你们要是有那个新译本的话，就读新译本也蛮好。好，他说十一节这个地方，他讲到说，弟兄们，我要你们知道。我所传的福音并不是照着人的意思，因为这福音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好了，他今天夸口讲这么大的话，我的福音呢是耶稣基督启示我的，怎么样呢？接下来还要讲到他的蒙召得救的经历。好，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回去有看过那个使徒行传的话，就知道他怎么样，他本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逼迫犹太，不，逼迫基督教人，而且他逼迫到什么一个地步？
他可以跑到那个去拿那个，就是到那会堂里面逼人家。
哎，对，对，他很凶哎，他非常非常的凶，他怎么个凶吧？你看到《使徒行传》第八章，来，我们大家翻一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三节。我现在想说，这个保罗没有得救的话，绝对是个大患，对吧？
是，
一般人温温柔柔的就算了，跟你意见不同就算了。这个保罗简直是上帝不救他，我就完了。你看《使徒行传》第八章三节，他说什么？扫罗却残害教会，逐家进去，连男带女拉去坐监。哇！这个凶哦，这是我们看到他外在的行为。然后我们看看他 里面他自己讲，他二十六章《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他自己后来承认他到底有多凶。你看，二十六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好，我们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念。他说什么？从前我也认为应该多帮敌对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后来就在耶路撒冷这样做了。我得到了众祭司长授权，把许多圣徒关在监里，并且他们被杀的时候我也表示同意。我在各教堂多次用刑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我非常愤恨他们，甚至追到国外的城市去迫害他们。哇，有没有这种人呐？这赶尽杀绝，对啊，他你看他，所以他自己在讲说他 zeal， 他 zealous， 他用那个热心这个字。好，他用热心这个字，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到说他用热心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好，他用热心就表示说，直接的翻译就是说，他说我是一个狂热分子，我是一个犹太教的狂热分子。好，为什么犹太人会用热心这个字？通常在那个地方犹太人，那地方犹太人他们用热心的时候，用 zealous 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就想到古时候啊，旧约时代那个腓尼哈。记得那腓尼哈吗？腓尼哈做了一件什么事？当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摩西啊，旷野摩西的时候，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这个腓尼哈率着，是腓尼哈吗？对，腓尼哈率领着那个他们整个族的人怎么样，去杀那个拜那个金牛犊的。好，然后呢，还有谁呢？还有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马加比人呐、啊。马加比人哈，就是我们知道说是那个在两月之间有一个马加比王朝，他们基本上也是反共复国型的。我们台湾讲反共复国，那我们大陆就要讲解放台湾型的，对对对，对，所以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是要怎么样？要复国的，为以色列人复国的。他们复国的第一个要件是要复兴他们的信仰。好，这个法利赛人怎么来的？法利赛人基本上也是要复兴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为什么亡国？他们觉得说，因为我们这些以色列，我们都不听神的话，我们都不守他的律法，所以呢，这个从那个以斯拉开始，对不对？以斯拉开始怎么样？文士就开始啊，把这个条条框框都定出来，大家啊，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以后呢，觉得说不行，我们要遵守律法。然后我们要怎么遵守律法呢？这些律法太笼统了，啊、哦，这个讲说这个星期这个安息日不做工，怎么样就不做工？好，我们规定一下好了。好，那怎么样？安息日你不能走超过两迈，啊，这叫不能做工。然后呢，你不能做任何会这个发出声音的事情，所以不能炒菜，啊，食粮的。然后呢，现在变成你也不能开电灯、开关，这东西不行。所以你要是到那个以色列去的话，不是他们有特别电梯吗？那一层楼一层楼的开，你都不用按，他就一路上去，然后就一层、二楼、三楼，一坐十几楼就昏倒了。对，他就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做工啊、哦！他们严守律法，他们就定了很多的条条框框。这就是法利赛人。讲到法利赛人，起初利益是不是好的？是啊，因为我们为什么亡国？我们受到了悲惨的教训了，因为我们不遵守律法。现在我们要好好的遵守律法，下定决心，大家把那个太太、外国太太通离了、哦，下定决心要遵守律法，这心态好不好？蛮好的嘛，哈，对不对？所以这个马加比人的这个心态上就更深一层楼了。他们就把他想成，就把这个 zealous 热心哈，对这个祖宗遗传的热心，想到谁呢？想到我们的有名的先知以利亚。以利亚当初在加密山上的时候怎么样？自己一个人对抗巴利四百个先知，然后呢？啪嗒啪嗒啪嗒，他们都傻是，所以对他们来讲说，热心这个字，好，是对他们宗教的一个 devoted， 是一个好字。可是它的字面的意思，你一看到这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很愿意为上帝的缘故杀害人的性命。就是后来的那个什么嘛，后来的这个回教也是这个样子啊，他们热心，好，那个极端的回教主义者。叫什么马哈战争还是什么，他们有一本经典嘛，哈，就是他们的经典，那个极端犹太分子是不是什叶派？ 忘记那本书《圣战》，中文翻译的话，它如果你意译它的话，叫做《圣战》。好，它的它阿拉伯文它怎么念我就不知道，那本书的翻译出来的话叫《圣战》。他就讲到说，为什么说你们这些人，你们不知道能不能够上天堂？没有人能够保证你上天堂。你每天这样三次，哦，一天五次朝拜那个麦虾，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上天堂。那有一个方法你能上天堂，怎么样？你殉道。你殉道之后，就有这个，你在这个地上呢，怎么样子刻苦己心，过着圣洁的生活，都不能保证你上天堂，都不能保证你以后呢有这个醇酒美人相伴。只要你殉道就可以。所以他们鼓励他们的这些信徒，因着他对他们宗教的热心，去敌对那些不跟他们相同意见的人。好，这个就是热心这个字。好了，那呢，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当他讲说他为他怎么样，他为他的这个祖先的遗传更加热心，好，更加热心，他对祖先的传统分外的热心，就想到说他努力来捍卫犹太教，他非常努力的来捍卫犹太教。好了，这样的一个人，他又是怎么样？他又很有地位，他是什么？加马列门下的，等于我们哈佛大学的咯，哦，是不是啊？加马列门下，这个法利赛人里面，那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有美好光明的前途。你看他那个时候要跟这个祭司长拿这个什么特杀令，就拿到，对不对？他就要到国外去来逼迫这些基督徒。表示什么意思呢？他这件事情不单单他做了，好，他满足他的热心，好，里面那个 desire， 而且呢还得到人的称许，可能还更建立他在犹太教中的地位。这种人你如果要跟他传福音，他都不见得会听你，是不是？如果你真的要跟他传福音的话，他都不见得要听你啊。好，当时保罗对这个犹太人的虔诚比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基督徒啊更了解，因为他自己是过来人，他甚至更过分，哦，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所以呢他的怎么样，他现在对福音的这个立场跟对这个福音的呼召，他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人，哎，我们就要来想想看啊，哎，如果不是从神来的呼召，他怎么会有这么巨大的转变？如果不是从神来的启示，他的思想怎么会180度的转变？原来认为说要手足祖先所传的每一项律法，可现在呢说通通放下没有用，这东西没有用，只有信耶稣你才能够真正得到称义的地位。这个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如果不是神来的启示，如果不是神来的光照，保罗没有可能能够做出这样的结论，他没有可能能够放弃他在犹太教中的这个权柄跟地位，还有他原先的教导。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跟什么人传福音最难呢？啊？跟知识分子，是不是？跟知识分子传福音最难呢？啊？他们要花很久的时间去想，哪像保罗，啪嗒三天还让他眼睛都看不见，什么书都不能看就信主了。然后之后三年到亚拉伯去，神给他启示，好，神给他启示。好了，然后这个时候他讲到说，他就开始来形容他自己，他是怎么样？他本来是这样的一个对祖先遗传的狂热分子，怎么样子能够变成今天的使徒保罗？他提到了谁？他提到了上帝。你看到第十五节这个地方，他说，然而当我在母腹里就把我分别出来，又用他的恩召，又用他的恩呼召我的那一位。好了，接下来这个地方，你看从母腹里就把我分别出来，你一想就想到谁啊？哪一个旧约的先知？哦，大卫的诗篇，好，大卫的诗篇，还有哪一个旧约的先知也是这样讲？考考你们，哪一个旧约的先知他姓耶？耶利米，他不姓耶，他只是叫耶利米。对，耶利米是这样，对不对？他是想说从母腹神就已经把他招出来了。其实以赛亚他有同样的一个叙述，可你会发现到说，其实旧约的先知都是神早就定好的。同样的，保罗也是。所以他这边讲到说是从母腹里就把我分别出来的这一位神来呼召我。 哦，从母腹里就把他这个分别出来了。可是问题是，他从母腹里生出来到他在大马色之前，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他是 for God 还是 against God？ Against God， 就是他在 against God 的时候，神就已经对他的生命有一个永恒的计划，神就已经把他分别出来了。只是到了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神这个 action 下去，这个人有一个生命有一个180度的转变。所以你看到能够把他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是谁？他自己吗？不是吗？是神吗？对不对？然后能够来呼召他的是谁啊？也是神，对不对？所以分别跟召，好，呼召这两个字全部都是被动，全部都是被动态。你没有办法自己来分别自己，你也没办法自己呼召自己，那叫做自己对自己喊话，对不对？是怎么样？都是神主动。所以他讲到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不是我要啊，是神已经这么计划的，也不是我努力去争取的。像我以前对我的这个犹太教的这个遗传，我怎么样子去争取，怎么样热心，不是我的热心，全部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全部都因着上帝的恩典。所以你看，他在这个地方特别讲到两件事情，好，这犹太人都非常知道的，就是他用母腹里分别出来跟呼召这样的事情。当初也是耶和华神把他们从埃及地呼召出来，所以他们知道说这全部都是神的作为。如果从犹太人的观点来的话，他们了解到说这是犹太人这是神的恩典的作为。所以呢，他怎么样？他呼召他，好，他分别他，他呼召他，然后呢，他就怎么样？乐意把自己的儿子启示给他。好，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乐意，乐意的意思就是说巴不得，好，赶快哈，不是赶快，就是说那个好像就是请全部所有要把他所知道的道给你的那种感觉。他乐意呢，他是怎么样？他愿意哈，把这样子把这个神的儿子来启示给他。好了，把神的儿子来启示给他呢，又可以翻译成什么呢？好，这是一本英文的翻译，他讲说向我并借着我来启示他的儿子。好了，这里有两个，有两个两件事情。第一个叫做向我启示，好，好了，这个启示呢有受词，好，启示的对象是谁？我，这个人就是 Paul， 对，这个人是保罗，他是向我启示，然后呢也要借我来启示。中文的话就看不出来，好，因为他这个地方的话就牵扯到这个希腊，不是对希腊文的文法，好，他把一个把它当作这个受词啊，然后另外一个不知道把它当作一个什么词，对，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翻成向着我又借着我来启示，来启示他的儿子。所以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上帝的旨意，好，除了要向保罗来启示，来教保罗什么是耶稣基督之外，好，什么是神的儿子，好，等一下我再讲说他为什么上帝要叫他叫做神的儿子。除了这件事情之外，他还有一个目的是怎么样？要借着保罗这个蒙召的人来把耶稣基督启示出来。这就跟保罗的呼召，保罗生命当中的呼召有极大的关系。你知道没有人是这个样子，是不是有了很少人是这个样子。当他一蒙召得救的时候，他也立刻怎么样？蒙召做主工，很少人是这样。很少人说我们都是信了主。我昨天在带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从国内来的弟兄，就跟他讲哇，信了主很好啊，觉得说啊，以前他都要靠人生靠自己奋斗啊，现在觉得啊，现在可以靠着他。好，然后我就说，可是我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只是说现在有一个东西可以靠一靠而已，我们要想到说我们这。耶稣基督是救我们脱离这个邪恶的世代，表示什么呢？是我们开始了有了一个新的生活，我们开始有永生。他那时候就很单纯很可爱，他说哦，我现在的思想还没有那么高，我现在有一个人，有一个神可以给我靠一靠就不错了，就蛮好的。我就跟他，我很严肃地跟他讲说，如果你觉得只是现在这个是上帝给你靠一靠，我说那这个基督教就像毛主席说的一样，它就是人民的鸦片。是啊，对不对？这只是我要有一个地方靠一靠，那管他什么神，什么神都可以靠一靠。你今生要得一点心灵上的慰藉的话，心理学都可以帮我们做到这件事情啊。可 可是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现在开始，当我们开始有永生的时候，我们人生的 destination 好像我们本来是到坟墓死了，这一生就完了，我们人生的成就呢就在那里画下句点了。可不是，现在不是，现在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呢有一个永生，我们的目标跟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坟墓的这一刹那，不在死亡这个的这一刹那，乃是我们以后要去见神。所以你看，当你这两个东西的时候，当你这两个东西一比较的时候，你人生的目标跟你人生的方向，还有你奋斗在今生奋斗的目的完全不同。本来如果我就是两腿一伸进到坟墓里了，再也没有什么了，那我的人生目标应该怎么样呢？我尽我的能力，我能享受就享受，credit card能够借多少钱就借多少钱，对不对？反正我死了以后我也不用还，挺好的，对，享乐人生，是不是呢？如果我的人生目的就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我就拼命的享乐，怎么样子让我今生过得舒服，我就怎么样子过啊。但现在不是，我们的人生呢，已经walk toward 那个永生，走向那个永生。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见主面。什么叫见主面？好像我们那个离家哈、来到美国留学生。当然那时候来留学的时候都没想说就会留在这个地方，等这下回去怎么样？光宗耀祖，对不对？那个叫做回去，光宗耀祖。这个见主面有点这个意思，怎么样？我们希望说，我们这一生所过的日子，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他跟我说做得好，是不是？所以完全的，你看我们的人生目标跟我们奋斗的目标就全然不同了。对，我那个我就在想。说是真的影响我们很大，为什么呢？我就想到说我在教我的小孩，我现在教他嘛，那教他当然就是大家都是从 ABCD 开始啊，对不对？ ABCD 教他 ABCD， 然后教他1234，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哎，我就想说说我呢是一个博士，然后我拿了博士以后，我人生比较快乐嘛，没有，那快乐就那么十秒钟，然后之后呢就开始哦，毕业就是失业，要找工作了，天哪，这工作接下来这个博士完了以后就是做 postdoc， 这 postdoc 还要再做个6年8年，人生已经不敢再继续想象下去了，这太可怕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我在教我的小孩，然后呢我要让他走这个世人所谓成功的道路，好、哦、你这个好好读书，如果呢我是美洋派一点的父母，诶，我找一个什么打篮球啊，溜冰啊，好栽培他，十几二十岁就能成名，哎，赚钱来孝敬父母，对不对？或者呢，我这个比较传统一点，我希望他读到这个好的学校啊，得到好的工作，然后呢去做一个好的 engineer， 然后一辈子给人家做做贸易啊，想了都觉得很可怜，对不对？这不是，我那时候我就开始在想到说。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祷告，还是我就是自己很爱想象，我就想到说不对，他们这个世代，他们这个 generation， 他们要面对比我们更大的逼迫，我要怎么样让他能够在信仰上面站立得住。诶，这个时候很明显，我每天呢就要跟他有 Bible time， 我就要让他能够在就是从这个一个当然，我就说我要说的就是说，我并不是说大家说哦，我们每天 Bible study 啊，或者怎么样之类的话，我们就能够让我们小孩不悖逆或怎么样。我觉得孩子能够得救，这是神的拣选跟呼召，我没有办法，但是我至少我能够告诉他一个属神的原则，然后我告诉他说，以后你要面对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但是你要站立得住。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觉得说是你看到说，当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生的 perspective 是不同的，所以这个盼望很重要，因为关乎着我们这一生怎么走我们成圣的道路，怎么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我想保罗他也是这个样子，他就讲到说，从神把耶稣基督启示给他，你看在这个地方，他不是讲说神把耶稣基督启示给他而已，他说什么？他说他把自己的儿子启示我。你说保罗知道到耶稣啊？当然知道啊，而且还知道说那个是离位。那古时候的人，不是古时候的人，那时候讲说基督教叫做离位，他们传的就是 the way， 你那个你看《使徒行传》的话，他们你要看英文的时候，他们讲到说他们迫害这道。对不对？这个应该是大写。所以他那个时候没有叫做基督教，不是叫做 Christianity， 叫做 the way， 他们迫害这个道。然后呢，他怎么说呢？他说神把耶稣基督不是把耶稣基督启示给他，是把神的儿子启示给他。他认识这个教主叫做耶稣，还拿撒勒人，是个这个搞了什么乱七八糟的神迹奇事，把我们这个犹太教这个弄得鸡犬不宁，吸引了好多人去跟随他。因为我恨他，他恨这个耶稣基督，对不对？他自己也讲嘛，他恨这个行这一道的人。好，然后呢，可是神怎么样启示他说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儿子。好了，耶稣他也说他是神的儿子啊。什么叫做神的儿子？我们听起来就耶稣神的儿子没有什么吗？可是对那个时候的人，神的儿子代表什么？神的儿子代表对了，神的儿子呢，我们讲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哦，所以呢，神的儿子表示他是什么？他是神。所以为什么哈，那个时候他讲说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犹太人就要打他。他说他把他自己当作跟什么神同等，亵渎的话，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到说他讲到说他这边讲到说神把他自己的儿子启示给我，所以他这时候已经认耶稣是什么了？耶稣是神了。耶稣是神这件事代表什么意义？犹太人啊，犹太人，你们等的弥赛亚就是这个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是神的儿子啊。你们等的弥赛亚就是他啊。所以神的儿子表示什么？表示他是弥赛亚，他不是只是一个人而已，他就是我们旧约圣经我们老祖宗说的那一个救世主，那个世人的救主，这是神的儿子的意思。所以呢，上帝好，我们讲到说这个地方我们讲父神或者是圣灵，他是把神的儿子，把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启示给他，而且把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做的工作他已经知道，他知道说这个人行了神迹奇事，他知道这个人收了十二个门徒，他知道这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这些东西都跟他没有关联，对他的脑筋、对他的逻辑、对他理性来讲，这个人是抵挡我犹太教的人，是叛徒。那神启示给他不是叛徒，今天这里有一个神的恩典在这个当中，就是这个耶稣基督，他不是平常的人而已，他是神的儿子。好了，然后呢，哇，他得到这个启示以后就怎么样，领受呼召，要再怎么外族人中传扬他。神没有叫他去传福音给以色列人，神把他派到外国去，可能因为他会讲外国话，不知道，对，但是神就把他差到外族人当中。然后他这边中文就讲到说怎么样，他说我就没有好跟人商量。好了，你看哦，他先告诉你说，你看我原来是怎么样，我原来对我祖宗的遗传是这么热心的，我有这么一个 dramatic change， 你已经知道了，这个不是人来的，这一定是神来的。所以呢，我领受这个启示呢，也不是我这个头脑想的，也不是我从加玛列那边来的，是神启示的。他要强调说，没有人告诉他，没有人来对这个福音，他所传的福音有任何的加添。他接下来讲什么？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我就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这个就，好，中文就翻译成就，可是他在原文当中有立即的意思。他说我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立刻的，我就怎么样，我就没有跟任何人商量，也没有去耶路撒冷去见那些大使徒，我就去了阿拉伯。他立刻就这样子做了。好，所以呢，他在解释他福音的权柄的时候，他强调一件事情，叫做是神直接的启示，没有人的手。好，没有人的手。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说，他没有人的手，好，没有人手在这个福音当中有任何的掺杂，他就列举了三件事情。那基本上就是一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还有一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还有一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好，讲到哪三方面的事情？第一个方面叫做使徒。哎，使徒对我的福音有没有什么加添呢？ 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去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的使徒。我的福音的教导不是从使徒来的，因为我根本没见过他们。好，他这边讲到说比我先的，先做使徒的，表示什么？这些使徒比他大，有吗？他没有讲到地位上，没有，他讲到时间顺序上，他们是比我先的，他们比我先蒙召。但是呢，他是使徒，我也是使徒，我也是神指派的，所以他知道有先后的次序，但他并没有说他的使徒权柄就低于这些耶路撒冷的使徒。好，所以呢，他讲到说我没有接触到任何的使徒，表示怎么样？我的福音资料是第一手的 ，first hand。好，然后呢，好，然后在这边讲到说，他就去到哪里？他要去的亚阿拉伯。好，这个阿拉伯这个地方哦，到现在也不太有人知道到底在哪里吧，众说纷纭。大概呢，很多人都觉得说是在大马士革附近那一带一个地方。好了，那他到阿拉伯去干嘛呢？
补修
啊，从补修，对，补修有两种讲法，一种就是说他已经去到阿拉伯那边开始传福音了，对，但是更多人觉得说他去阿拉伯那边去补修啦，去那边领受神的启示。所以三年出来，因为他后来讲到说过了三年他才到耶路撒冷去，过了三年出来的时候，他的福音好，他的 message 已经成型了，就差不多是那个样子，因信称义的道理，他就已经成型了。好，好了，然后呢，接下来呢，他就讲到说，没有从使徒那边听来，然后他讲到说，过了三年呢，他怎么样？他到耶路撒冷去见基法，跟他住了15天，然后呢，还见到了谁？主的弟弟雅各。好了，你想了说这些基督徒啊，大使徒见面了会怎么样？交换一下意见嘛，对不对？你教会牧的怎么样？我们教会有哪些怪样？对，可能会交换一下意见。然后因为这个扫罗怎么样？保罗啦，保罗他是怎么样？他从来没有跟过耶稣的，所以他不知道。他虽然耳闻耶稣，但他没有看过耶稣。所以我猜他可能在那段时间里面，这个那个雅各跟那个跟彼得，可能就会讲一些耶稣基督在这世上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对他们有什么影响或什么之类，我想这些都有可能。但是他在这短短的15天当中，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从使徒那边得到教导，关于福音真理的教训？太可能完整。好，就是他得到一些资料，他得到一些 information， 但是什么因信称义啊这些事情啊，还有就是说要其他的他的一些福音的教导，好，单单就讲因信称义好了，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不太可能是受到了这个彼得和雅各的影响，因为三年了，他应该他把福音已经成型了，他可能跟他们交通一些事情，有啦，我相信一定会有，一定会有，就是说他们讲一讲耶稣基督的这个事迹啊，说不定这个雅各还跟他讲一讲说耶稣小时候的笑话啊 ，maybe， 对，但是不太可能在他的教导上面有什么加添。然后他们就是交换意见，然后在这个地方讲到说哈。说他去见基法，对，他去见这个基法的意思是什么？是去拜访基法，好，去拜访，就礼貌性的拜访。好，那还没讲到说讨教哦，只是去拜访，哎，你好，我好，大家好一下，好，我们都是在传福音的。好，所以呢，我想他可能就怕人家误解他。好，说他的东西不太正确，所以他后面讲说，在神面前我敢说我写信给你们的都不是谎话，我真的只见他们15天而已，没有多见，我从他们那边也没有多领受什么。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因为这句话有点像是古时候人在神明面前启示的那个语调，好，我在神面前写信给你是怎么样都不是谎话，在神面前我敢说我说的东西都是真话。好，然后呢，好，另外一个原因呢、啊？另外一个原因，我们讲到说，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保罗从彼得跟雅各那边得到的影响很小？因为保罗，如果你注意到，我们不讲雅各哈，我们讲彼得。彼得，你看到彼得他在写彼得书信的时候，很多的书信都是主怎么样讲，对不对？然后他有一些领受，然后他最有名的是什么？ 路加福音，好，彼得前后书，他写的书信就只有彼得前后书，那路加福音是比较大的，好，路加福音是比较，不是啦，讲错了，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是比较长的一篇，好，不然彼得前后书都只有两个。然后你觉得说彼得在申论，好，申论，你觉得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会讲什么？他会讲很多耶稣基督的事情啊，对，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会讲很多耶稣基督当怎么样啊，然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那个彼得，好，彼得讲道的时候是怎么讲，就讲到我们旧约，然后讲到耶稣基督。保罗的书信呢非常少提到耶稣的作为，保罗书信很少提到耶稣的作为，好，不讲他行过什么神迹奇事，直接讲的就是说他今天所带给我们的福音是怎么样，他的信息围绕的都是隐性诚意，然后他的信息都是圣灵的恩典，然后怎么样，我们肉体圣灵要怎么样对抗，好，他的东西，他他常常提到耶稣基督的得胜，有没有？可这个得胜是什么？属灵的得胜。他很少讲到说，耶稣基督当初怎么样在地上行的神迹啊，赶走乌鬼啊，这表示什么？神的国降临啊！哦，这个可能是约翰或者是彼得的，彼得会这样讲，这个是保罗很少讲。所以我们觉得啦，哈，这至少我认为就是说，他从彼得跟雅各这个地方得到关乎真理的东西，哈，真理的启示。我们讲到是真理的启示，尤其是这阴性称义的道理，是几乎是没有的。好，几乎是没有的。说这个东西呢，神当初怎么样子教彼得，怎么样子教雅各，神也是这样子来教保罗。不一样是保罗资质比较好一点，他哈佛大学的，这两个只是渔夫，不太一样。所以你看他的东西怎么样？哦，申论起来就比那个。就比那个保罗，不是就比那个彼得跟约翰怎么样？那个气势那个宏伟一点，好，讲起话来这样咄咄逼人的也凶一点了，对啊，相当于就是也凶一点哈，就是讲好了。然后呢，他接下来再讲哈第三方面，第一个方面讲到说没有任何的使徒，好，没有任何其他的使徒给他的对他的福音有任何的加添，彼得跟雅各。也没有。第三个部分他讲到说，在教会，连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犹太地区的教会，对他的福音真理影响都很少。为什么？他告诉你说，因为那个时候，好，我就到了，后来我就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一带的地方，表示怎么样，我离开耶路撒冷很远了啦，我连那里的教会我都没去过，连那里的教会人也都不认识我，他们你看那时候犹太众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他们只不过一直听说，一直听说怎么样？那个从前逼害他们的扫罗，现在变成传扬福音的保罗。所以他强调说，我的福音是上帝直接的启示。好，我的福音是上帝直接启示。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你上帝直接的启示，我怎么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好了，我们下回分解，因为下回呢，有大使徒跟他行右手相交之礼，对，我就跟我先生说，不是橘子，也不是草莓，是右手相交。什么叫右手相交之礼啊？右手相交之礼什么意思？我们要请我们开东老师来跟大家细细讲解。对，就说他传的福音不是胡言乱语，不是胡说八道，是盖过章的，意思这样。所以呢，从他传的福音我们知道，啊，他真是使徒，因为他真是使徒，我们要相信他的福音够了， that's it， 不需要再加添了，没有不够的，因为他是使徒，使徒讲的话算，教会的根基，我常常讲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教训上。嗯，好，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在想啊，我是觉得保罗这边是，蛮有名相的一个，还是比较杰出的学生吧，应该是。
对对对，杰出的学生。
那我想，圣经里面就提到，就是说，好像耶稣呼召的开始都是些没有什么特别文化的，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讲到，对吧？那我想，所以，作为福音以后有这么多的这个，就是新约的这个，就凭保罗和那个谁，不。凭彼得他们这些未必能够，他们在旧约上不是很有基础的，
嗯，
可是这个东西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对吧？因此我觉得神用保罗去先去学这些东西，就像他当年把摩西放在那个埃及的那个皇宫里面受训以后，要以后要领导，做一个预备，然后再把它彻底改变，改变成他所需要的人以后，再把他的东西建立在上面，他就有那个基础。所以我甚至觉得，我现在举不出例子来了，我是觉得后来保罗的书信里面，就是彼得前后书啊，这里面好像有些东西，包括那个约翰和那个什么雅各书里面常常所讲的话，其实跟保罗的东西有关系，是不是有
这样？对啊，连彼得都讲说保罗的话呢很深奥难解，你们不可以乱解，
反而跟他学习很多东西。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新约的这个后来的成果，你看多数都是保罗的书信和他的基要的真理都他讲解的，
是，
我说这个有关系，我是这么讲。
对，
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他本身就是说并没有从此处里加添了什么东西，得到什么东西，那他会怎么会有这个东西的呢？他学的是从旧约的犹太教的文士或者是教父那学来的，那最后他怎么会突然认识了耶稣，而且有把那个旧约有更深的理解？那是因为是神直接启示他的。我不知道我怎么看。
对，你这个看法完全的正确，而且这也就是保罗他要说的。
对，他就是这个，所以他强调他的这个使徒的身份，而且强调他的福音。
对，
因为他的使徒的身份可以使他对他的福音有一个肯定，而他的福音也能证明他的使徒的身份，因为别人讲不出这个东西来，他才能真正讲出来那个旧约里面的深奥在什么地方。我想是这样子，这就像他培养，就像神培养摩西一样的，是他有充足的知识，世人能够的知识，然后再用神的那个能力把他那个知识去怎么运用。
对，
我想是这样。
对，没有错。因为保罗他不单单是加玛列门下人，他怎么样，他还精通，他还是罗马公民，哎，对不对？说实在他的出身是蛮不凡的，好，是名门世家的，好，这个，所以神会拣选这个人，好，神预备他，所以他说嘛，是什么呀？从母腹里神就已经把我分别出来，我所受的这一切的教育，其实都在神的掌控当中。对，他学尽了世人一切的知识，他觉得他以后要当犹太教里面的那个教主，神一捏，啊，不当教主了，要成为为主殉道的，最后。被钉倒钉十字架，那他是倒钉十字架，他是被砍的，对，他被砍的，对，是彼得被倒钉十字架，对，他是最后为主殉道的，跟他人生的理想跟目标，原先呐 plan 的理想跟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一个人能够有这样子 dramatic change 到一个地步，好，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保罗他，我不知道是他个性还是神就是这样，就是把他。造成一个这样的人，你看他信犹太教的时候拼命信，热心的信，等到他开始传福音的也是一样啊，不顾性命的。
所以从这里看到说，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计划，他要造就这样一个大使徒，他一定有他的长处，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
像个性上，
他也证明了神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那样一个，
对，
能够改变人的这样一个能力。其实就是谋划是在人呐、啊，但脚不是耶和华。
对，就好像诗篇139篇怎么样？我未成形的体质，你早已看见；我的日子在世上还没有度一日，你都已经知道，都已经写在他的册上。对，我们，我觉得，我甚至现在觉得说，我们的个性，哦，都是神造的。有些人固执，但如果他怎么样为神固执，哎呀，那也很好啊。对不对？他能够坚持福音。有些人温和，好谦卑，哎，能够更有主的形象，能够在这个地方更柔软，更让人去看到主，这也很好。好，好了，然后呢，接下来我给大家的问题，好，好，我把我的这个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就跟大家讲到经文的结构嘛，哈，你看我的讲义，第一页 A 福音的权威这地方，哈，就我把那个。1章11节到2章21节这个地方就写出来，然后呢，再来呢，我把那个经文的主旨写出来，然后后来第三个部分呢，我就把一些讲解啊，就是说这个讲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那个经文的讲解，来帮把它写出来。最后呢，我就提出一些问题，好，我希望说我们大家可以花一些时间来去思考的。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到说保罗他怎么样子去申论他的福音。好，他是福音的来源，他讲到说他是从神那边启示来的，对不对？然后呢，他啪啪啪讲了三点， 好，我们刚才讲三点，他没有从人那边得到什么，他没有从使徒那边得到什么，他没有从彼得还有那个雅各那边得到什么，他也没有从耶路撒冷得到什么，他的福音是神直接启示来的。然后第二题呢，第二题是什么？因为我的讲义只有一个。
我们如何看待传统与启示？当保罗所将所传的福音看为与一切宗教传统和遗传相对时，我们如何看待我们在教会中的习惯？又如何看待我们个人的属灵经验或是属灵感动？
嗯，好，这个是比较针对我们的。好，我们这个比较灵恩的教会。好，我们灵恩教会有没有我们传统啊？有啊，对不对？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传统嘛。我们的传统是怎么样？不是，我们的传统可能是我们那个敬拜的时候一定要。
对啊，就是现在。
你讲对不对？好，如果坐着的话。
说方言啊。
哎，是怪怪的，对不对？当然就是喜欢这样的人才会来我们教会了。因为坐着的话，他大概来一下就会跑掉了。好，所以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所以我们这样敬拜的时候呢，看到人家坐着，我们就觉得说很怪。好，所以是有一些传统，我们就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说。我所做的这些事情跟真理无关，没有人规定敬拜一定要这个样子，对不对？也没有人规定说敬拜你一定要坐着，也没有人规定你敬拜一定要站着，没有人规定你敬拜一定要举手。只是这些都是我们发自我们心里里面的一种肢体动作。好，那在哦，对，我的先生跟我讲说，那个我们敬拜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黑人教会。我说没有啊，人家美男浸信会乖乖规规矩矩坐在那里，反正全部黑压压一片都是黑人，对吧？还戴个帽子，人家还蒙头呢，对不对？那个这样子的那黑人可能在非洲，但是我们每一个地方，对我们每一个地方的习惯、风俗、文化，它会影响到我们怎么样子表达我们的敬拜。像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那个东岸啊参加那个福音查经班的时候，我们常常唱那个什么我的神啊我爱你啊齁、哦、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我们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就一句话一句金口都不开，为什么呢？我觉得太怪了，怎么像我们在歌颂毛主席一样呢？啊，是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对啊，他那时候觉得说，就是，然后你看我们那个有查经聚会，就像我们当初这个常常那个开会，是不是开那个检讨会？
想过这个问题，
这个我想过了。
因为我是从大陆过来的嘛，那我是很反感那个，就是因为在大陆他每天。所以每天都开会，要一定要学习他报上的东西，而且非发言不可。
啊，是对吧？有点像我们查经班吗？
没有，
要轮流的。哎，现在你讲讲，每个人都讲。
但是那个还是不一样的。后来我想，为什么是这样？所以很多的共产党人都觉得说，哎，怎么这个信耶稣就跟共产党差不多哈？后来我就想，是怎么回事？后来我终于明白，你不知道对不对哈？因为我想。共产党是从哪来的？是从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来的，对不对？而马列主义、马克思和列宁、恩格斯，他们是生在什么环境呢？生在当时天主教的教会里面，他们只是把这个怎么说，把神否定了，把自己当作神了。所以他的那个习俗传统还是延续下来了，甚至道德观念还是都是一样的。所以共产党就有话说了，说的，有两个人三个人就是个支部，那跟我们的说的两支部是一样的。然后共产党说的我在哪里就像个种子在哪里生根发芽，那不是跟保罗说的我在希腊人就是希腊人在哪里哪里。所以我就发现，实际上就是说，因为他们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反对了这个宗教的这个神的这个权威，把自己当作人最大了嘛。这样下来，但是他怎么来组织呢？他还是引用他以前的那个组织原则和那个方式方法，只要三个人就是一个支部。
哎，对，
就跟我们两个一个小组，两个一个支部一样。
对，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所以他们常常会觉得，哎呀，怎么一样？其实不是一样的，那个本质完全不同。你毛泽东是有很多能力，说的话也很对，比方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什么都不怕了。但他自己就怕死啊，自己也怕苦啊。问题是，就保罗说的嘛，你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行得出来由不得你啊。他知道这个道理，他不定行得出来。
是，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实际上在共产国家以后出来的人，如果能够接受耶稣，反而能够更容易理解有些事情。
对，其实我觉得我很 appreciate， 因为我觉得说从跟我们不同的人 的相处，我们就会知道说，原来不同背景的人，我们有我们所谓的框架。我们在基督里，基督释放我们，耶稣释放我们，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我们就要常常让圣灵去破除我们的框架，好，不让他限制我们去领受神的恩惠。为什么我会这样讲？我就觉得说，像我认识一些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一些反省跟反思，哎，常常会触动哎我以前根深蒂固的一些逻辑。好，就比如说我讲说，我们说，哎呀，我们从台湾来的，我们都会觉得说，哦，至圣先师孔子很棒，不错。哎，我有次遇到一个从国内来说，可是我并不觉得孔子做什么好事，我觉得他对中华文化影响是一个负面的。哎，他这句话就刺激我，我就去仔细想想，真的蛮负面的，整个封建思想是从孔子而来的，是吧？对呀，所以就是说，他把，就是我们从一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当中呢，哎，去，我们就可以有自我的突破。好，当然不是说我们像保罗这样子啊，就是我们有神无上的启示跟权威，然后我用我的逻辑去套所有的人。好，我们不是像保罗这样，我们领受启示也都不是这个样，所以我们有我们的传统，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传统有时候会限制我们。那神要帮助我们是什么？是让我们能够在福音里面真正得到自由，让我们能够突破这个传统，然后到一个地步是我们更能够去体会到神的心意。对，好，这是我们自己啦。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我们的属灵经验。你看保罗这个地方，他把他的属灵经验当作最至高的，对不对？然后他说我领受的启示没有人能够比，讲得很大声。今天我们呢，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属灵启示，我们的属灵经验当作是最高，然后拿我们的属灵经验跟启示去衡量我们其他弟兄姐妹吗？不能。为什么？因为他是使徒，我们不是。对，真的是他，因为他是使徒，我们不是，我们会错。好，然后我接下来我就讨论到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启示，好，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这是在教会里面哈，我们因为我说我把我们这一班的弟兄姐妹当做这个属灵的 leader 哈 ，leader 要知道，这对一般弟兄姐妹可能不见得要知道，就说为什么灵恩，好，为什么先知预言的服事这么样子在非灵恩教派当中被人家拦阻，是甚至牧长们非常的保留，即使是刘同牧师啊，他们那个林良堂是属于灵恩派的哈，他们不承认他们的灵恩，他们说我们是福音派，对灵恩开放，对，他们是这样的，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是灵恩派，不，他们是福音派，对灵恩开放，他们对先知启示这个东西也是非常有保留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们都要讲到说，我们都要提到说，在启示录这个地方，约翰怎么讲？神的启示到现在没有了。不能够再在这个书上加一点减一点。那接下来啊，我们就遇到这些20世纪、21世纪的阔先知啦、啊，跟你讲上帝对我这么说啊，我就做了一个梦啊，又怎么样的？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启示？这个讲的还蛮对的，啊，也不是没道理啊。所以有的时候讲的不太对哈。但是呢，那我们是不是按照旧约的先知的看法，还讲一点不对，我们就石头打死他了？
那个讲应该是讲真理方面的启示到那里为止吧。
好，
他的应该没有了。
嘿，
应该讲到其他的。
对，好，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就不用那么他应该怎么样。我找到一个蛮好的资料，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所以我就把它印给大家。这是为什么我今天迟到的原因，因为很多发言，还要把它对正、对中间、对齐。
但是我都不懂，三只启示开放的分别指的是什么？
对，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还有启示？是不是还有人可以说我奉耶和华的名对你说？封闭的意思就是说再也没有了。所以现在福音派的教会很多人是怎么样？他是 against。这种先知服事、先知预言的服事的，他觉得说这个骗人的，像算命，是不是像算命？对，好，那怎么样？你怎么解释？你怎么解释呢？你要怎么样讲呢？好，请大家看了这一张这一份资料以后，我们下次来讨论。嗯，对，好，那我们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宝足。主啊，我们也看到，主啊，当保罗他领受了这个福音的呼召的时候，他领受这个福音的启示的时候，他是这么样的知道这个启示是从你而来，他的权柄是这么样的清楚是从你而来，他也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主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深深的知道，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能够来领受，来聆听，能够来读这一本圣经，都是你自己的恩典。圣灵，我就求你继续把这样子丰富的恩典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更多来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主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本圣经的奥秘，若是没有你自己亲自的教导，我们怎么样也解不开。主啊，就求你将那属灵的话来教导我们，主要让我们这一生我们的行走是为着那永恒的目标，主要让我们见你面的那一天，主要我们能够得着你的称赞。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